嗨，我是欧马克。你有被迫搬过家吗？这几天啊，我工作了二十几年的电台要重新装修了，而且这一次的整修呢，是要把所有的柜子都打掉。我就看每天电台同事都在整理，都在丢东西，毕竟是二十几年的藏污纳垢，他们呢已经丢了一整个礼拜了，可是还是一团乱。要整理尘封的回忆啊，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心动整理专家近藤麻里惠呢，就建议说，整理是要一气呵成的，而且要有顺序。他就认为啊，与回忆有关的整理应该要放在最后再做，否则啊，每次你一整理，你就会掉入了回忆漩涡，让整理的进度变得非常非常的慢。相较于同事们啊，他们哀鸿遍野跟抱怨说，哈，所有东西都不能留，那这个东西我要放哪？那我有这么多东西，我该怎么办？为什么要我们突然清空啊？啊，为什么突然要整修啊？这根本就在找我们麻烦，在整我们嘛。人啊，被迫要去面对自己的过去的时候，总是会非常非常抗拒的。人啊，在面对要改变的时候，总是非常非常不情愿的。但是我的心情啊，相较于他们，就相对的平静跟老神在在了。为什么呢？因为我有摩尔空间！哇哈哈哈哈！电台的柜子啊，虽然没了，但我有一个更大的空间，可以把所有的东西都装进去。所以电台的同事呢，在抱怨、在不开心的，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地方去处理那些他们还是觉得很重要的东西，但现在没地方放了。而我呢，打开我的柜子啊，那些经典的 CD 收藏已经历经了十几年，历经了无数次的打扫，一直到现在连 CD 播放器都没有了，可是我还是丢不掉专辑。我就是觉得他们对我的人生来说很重要，或者我觉得非常非常好听嘛，想要留下来做纪念。还有那些啊，玛丽涂鸦的手稿，马克信箱接收到听众寄给我四大箱都还没有回的信件，全部通通都可以放进摩尔空间里面。摩尔空间是台湾第一家个人仓库，全台最大，分店最多，可以自由挑选离你生活范围方便的地方储藏，有智慧门禁系统，只要一张悠游卡就可以自由进出仓库，同时也有24小时监视录影与24小时的工业级厨师，让你存放物品安心，宝贝不会受潮。摩尔空间提供现在有听到这则讯息的你一个超级好康，现在开始使用摩尔空间，输入马克的专属优惠码MARC1000 MARC1000 就让你现省1000元，而且不限门市，不限柜型，还可以搭配其他的付款优惠跟行销优惠一起使用，真的是太神啦！不过优惠只到10月31号哟。详细的使用规则与连结我会放在下方的资讯栏，欢迎你给生活一个新空间，让空间更多，心更宽广。 More Space摩尔空间。阅读是最好的投资，用三四百元花三四个小时，得到作者三四个月甚至是三四年的心血结晶。我是欧马克，在马克说书，让我用短短的时间化输入为输出，为你浓缩书中的故事与精华，一起进步成长。欢迎收听马克说书。嗨，欢迎来到马克说书，我是欧马克。今天呢，想要跟你分享的这一些讯息来自于这本书《大脑喜欢这样工作》。作者呢是一个神经科学家，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啊，他自己在学术研究上面、医学报告上面所看到一些有趣的案例分享。一开场啊，就一个故事非常的吸引我。这个人叫做 Jason Paget， 他在学校成绩啊中下，大学没有读完。他对于自己的二头肌跟他自己的发型比较感兴趣，他非常讨厌数学，很喜欢说：“哦，我喜欢美女啊，我是 party animal， 我是派对动物啊。”有一次呢，在跑趴的时候，他遭受到了暴力攻击啊，这个攻击非常的严重啊，被打到失去了意识。之后呢，在急诊室醒来，医生告诉他说：“哦，你有脑震荡的现象哦。”替他注射了大量的止痛剂，然后就让他出院回家了。但是从此他就变成另外一个人了。Jason 醒来之后啊，他开始看到人的轮廓，然后几天后，奇怪的事发生了，他开始画出巨细靡遗的数学图形。某一天啊，他去了一家商场，然后画这些图形， 有一个人走过来，就看着他在画图，然后这个人告诉他说：“你好，我是物理学家，请问你在画什么？” Jason 不知道回了物理学家什么，但物理学家一听完之后说：“听起来你在说的是时间跟空间之间的关系，还有宇宙的离散结构。你有没有想过要去上数学课呢？” Jason 想说：“哈，数学，我就是最讨厌数学的人啊。”但是他采纳那位物理学家的建议，结果他去上课了以后发现，天哪，我不是派对咖了，我是数学天才啊。他拥有一种一般人都没有的数字超能力，就是画出数学的几何碎形。很快的，他就会使用这个能力，学会了各式各样的数学知识。芬兰的研究人员呢，去研究 Jason 的大脑，发现他以前没有办法通过的代数课程，可是在他脑部受伤之后，他现在能够完全使用之前无法使用的脑部区域了。这听起来很棒，对不对？这就很像我们在读武侠小说当中，每一次啊，主角遇到一些什么奇怪的事情，却在因缘际会之下被打开了任督二脉啊，从此变成武学奇才。我们都很希望有这样的遭遇啊，就是有某一个人、某一个东西，突然对我们的人生啊造成翻天覆地的影响，然后让我们变成天才。对 Jason 来说，就是他去跑趴的时候被人家打到昏迷。但你觉得被打到昏迷难道没有副作用吗？他的脑部受伤，让他罹患了强迫症，他必须要隐居。Jason 的例子啊，后来被诊断出来，他有后天学者症候群 （Acquired Savant Syndrome）。正是有出现在研究文献中的大约有40人，他是其中一位。在研究文献当中啊，提到这种后天的天才，不只是有数学能力啊，有些同样的患病者，他们是突然会画画，或是突然会写作，或者是突然对机械特别的擅长。而一直到现在，我们都还不知道为何会出现这样的改变。听了这个故事以后啊，会觉得，大脑真的是我们的思考工具吗？还是它其实是限制我们人生潜能的东西呢？就是我们知道，大脑非常会储存能量，有在做运动，尤其啊是那种挑战过自身极限运动的人，就会知道，大脑其实很像保险丝，它在平常的时候啊，就会给予我们很多很多的限制性思维。假设呢，我们今天非常非常剧烈的运动到哦，真的不行了，我要脱水了，我要死了，这一些想法都是哪里出来的？都是身体传给大脑，大脑告诉我们的。可是有些人就可以忽略掉，或是呢把这些声音暂时的关掉，然后持续的去挑战自己的极限，会发现没有大脑告诉我要马上 shut down， 到我真正完全的 shut down 中间还有很大一段路，还有很大的突破可以走。只是一般人啊，不会没事想要去挑战大脑这个保险丝，因为很有可能我们就真的就挂掉了。而以 Jason 的例子来说啊，哇，被打到意识昏迷、脑震荡，醒来之后就变成数学天才，这样的际遇，我有没有办法如法炮制啊？以现代医学啊，这100多年来啊，几百亿人当中有被记录下来的后天学者症候群，也不过40人。那你就会知道，患上这种病啊，或是有这种症状会发生的，可能比中大乐透的几率还要低啊。而且通常啦，如果你真的是被敲到打到无意识，比较可能发生的是你就在医院躺着变成植物人度过余生了。关于大脑这个器官呢，我们总是听过非常多的迷思啊，说什么一般人开发大脑不过都只有4%而已啊，就算呢是像什么达文西啊、爱因斯坦那样的天才，也不过开发了9%、10%。所以啊，如果真的有人可以开发到100%的大脑的话，哇，那我们会进化成不同的物种啊。那这样的说法呢，其实啊，我们只要看看我们自己的电脑运作就会知道了。请问你的电脑是 CPU 永远100%全开的吗？你可以在 CPU 100%全开的情况下用电脑使用多久？我相信你撑不了多久啦，因为那真的是慢到爆炸，你会很生气，你会对电脑怒吼，你会想要砸掉它。我们的大脑也是同样的道理，它不会同时间啊所有东西都转起来， 而是因为我们大脑掌管太多太多不同的部分了，而且这些部分呢又要互相交流沟通，就像电脑一样，当我们打开了某一个比较复杂程式的时候，它的 CPU 可能会突然跑到3跑到4，可是呢当我们这个程式用完了，不再需要这么多算力的时候，我们又会回到平缓的节能模式，让我们可以更加顺畅的而且快速的去切换跟处理日常的任务。另外一个关于大脑的迷思啊，是说左脑思什么右脑思什么，或者是某一个区域是语言区，某一个区域是艺术区，某一个区域是运算区，某一个区域是理性区。可是实际上是每一个人的大脑设定都是独一无二的，而且每个人的大脑回路啊会走出跟别人不一样，会有自己的回路走法。而又由于啊大脑是有可塑性的，我们可以持续的改变回路，让脑科学专家啊是很难去绘制出脑部结构图的。当你现在听到我讲的这个资讯的同时，你的大脑回路就正在改变了。只要学到新的东西，大脑回路就会改变。每次处理新的资讯，神经元之间的物理连接就会改变。有时候会长出新的连接，有时候呢会改变原本的电气关系。这个特点叫做神经重塑性。我们呢要让我们的大脑避免僵固不变，所以呢我们可以利用日常生活的时候啊，就故意去走一些不一样的路啊，看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啊，离开现在的环境或是去旅行啊，这些都对我们的大脑来说是有很棒很棒的帮助的。而我们所选择接触的东西也会大幅影响大脑运作的方式，也会大幅影响我们与压力之间还有生活中创意的多寡。接下来又有一个有趣的案例了，我们来看看大脑的自我重塑能力是多么的惊人。有位6岁的男孩啊，他罹患了非常严重的癫痫，为了要拯救他的性命，外科医师呢必须要移除他半边的大脑。这个手术叫做大脑半球切除术。在这个案例当中啊，他们把这个小男孩的左半边的大脑都移掉了，但是左大脑当中有掌管人类语言的布洛卡市区和维尼克市区。那当医生呢把这个小男孩的左半脑都拿掉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觉得天哪，这辈子这个小男孩没办法说话了，他大脑的语言功能区都被拿掉了嘛。不止如此，他可能也听不懂人话了。可是事实不是这样哦，在2年后，他右半边的大脑就开始执行原本左半边应该要做的事情。年仅8岁的他，语言能力奇迹似的复活了。他可以产出语言，也可以了解语言。这个案例告诉我们的是，大脑的重塑能力很强，它可以侦测到不足的地方，然后呢，把自己变成暂时的神经工厂，自我修复。在文献当中呢，有非常多修复的记录，每一个听起来都不可思议。John Hopkins 的神经学家 John Freeman 他的研究就说到，接受大脑半球切除术的时候，年纪越小，说话能力受影响的程度就越小。原本左半边负责语言的地方被切掉了，可是只剩右半边脑的这位病患，他竟然还是会讲话。那右半边脑又是哪一个区域去负责语言区呢？那原本的这个区域它是要负责什么的呢？转移到了哪里，取代了什么？到现在依旧是没人知道。所以啦，大脑就是这么的神秘又特别，而且最重要的地方就是它的可塑性，它随时随地都在改变。如果我们抱持了一颗好奇的心，不断愿意去探索自己的边界，跨出舒适圈，接触新的事物，我们的脑啊就会越来越强健，因为它的神经突触，它的连结就会越来越多。而对于呢，现在很多人在说的脑力开发啊，我要有更好的记忆力，更好的表达能力，或是说的现实一点啦，我想要我的工作表现更好，我想要我的产出更好。神经科学家呢告诉我们，只要你能够定时休息，你的表现就会比较好。只要你能沐浴在大自然中休息的话，你的表现更好。这边的研究评判的标准是用工作错误率。研究说到，定期休息的人犯的错比较少，员工的专注力也会改善，会比较容易投入工作，执行的功能上面呢也会升级。统计上面显示，工作时数比较少的人跟工作时数比较长的人相比，时数少的人的工作效率比较高。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周休2日啊，希望未来可以周休3日，劳工方一个非常非常主要的论点。 资方不要逼我们上班啊，你让我们压力很大，其实我们会犯的错比较多，让我们好好休息吧，好好放假吧，我们会更有生产力，而且更有效率的完成更多工作的。那么在一天当中呢，要按下几次的休息键呢？认知神经学的研究显示，大约每90分钟就需要休息一次。如果你的工作强度越高，你需要休息的频率就要越高。那如果你有按时休息的话，你的生产力提升的程度最高，不只是在商业界上面，你在学界，你在表演艺术界都可以观察到这个现象。另外还有一个重点，就是休息该做什么。我在养成好习惯的 podcast 当中呢，有提到，我们常常以为的休息，那都不是休息；以为的放松，其实还是视觉跟认知的疲劳轰炸。今天当我们使用番茄钟这个生产力工具，25分钟的专注工作之后，有5分钟的休息时间。这5分钟是要用来干嘛呢？可不是让你滑手机啊、看社群啊、看 YouTube 短影片，或是在 LINE 上面跟人家聊天的。这5分钟最好的方式呢，就是站起身来伸展一下、活动一下，上个厕所、喝杯水，这些都很好。还有更好的，闭上眼睛冥想、正念，或者是完全的放松休息或小憩一下，这种行为才是真正的休息。那如果你还想要更进一步的话，你休息的时候应该要到户外去走走，或至少要走到有许多植物和瀑布的空间。只要你能够走进树林里面散步，其实只要 0.2 秒的时间，这种大自然安抚人心的效果很快就能发生。而随着你待在这些地方时间越久，你的健康效益就越高。今天一开始有讲到，我的工作环境呢正在进行一个改装。在《大脑喜欢这样工作》这本书当中，也讲到了办公室的装潢对我们的大脑、对我们的工作环境有多么的重要。我们都知道绿色非常非常重要，在办公室里面种植物非常非常重要。这本书建议我们的办公室应该要长得像是室内植物园一样，要种植物，而且要种很多。最近这几年很多老板或是设计师在设计办公空间的时候，都会想着开放式空间，想要打造出一个敞开的，不要用 partition 不要用隔板，把每一个员工限制在自己小小的座位当中。有些公司呢，就会在办公室里面加入咖啡厅运动区开放式的社交区可是研究显示这样的设计是在浪费钱，也降低了员工的生产力。研究显示，只有 9% 的人会去使用中庭跟咖啡厅，而那些开放式景点会使用的人也不到30%，超过2/3的员工还是会使用拥挤的传统的办公室开会。想要借由这种敞开的方式提升员工效率、提升生产力，是一场美梦而已。那作者的建议是什么呢？作者呢，借由地理学家还有人类的行为学提出了一个观点。他认为一个好的办公室或是一个好的工作场域，要符合眺望藏匿理论。眺望就是刚刚说到的开放式空间，可以让人一望无际发生什么事情大致上都可以看得到。这在我们动物性的演化当中占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地位，因为我们希望可以看到即将来临的危险，我们希望对环境有掌握权。但是相反的，我们也希望自己保有一些隐私，不要被别人看光光。所以一个理想的环境是既开放又有隐秘可以藏起来、躲起来的地方。当然这样的想法对于身为员工的我们来说非常的合理嘛，可以眺望发现老板在哪里，我现在是不是要认真工作。可以藏匿是需要现在是不是没有人看到我在做什么事情我是不是可以去做些我自己的事所以说我们的办公空间必须要眺望跟藏匿两种空间兼顾，需要有开放式空间，也要有封闭式的避难所。完全开放的开放式空间实验结果发现员工的互动并没有那么热烈，而且这个空间会变成忧郁、压力大的战场，而不是原本设计想要的快乐园地。生产力不但没有提升，还大幅的下跌，创意思维也会下降。更糟糕的是，员工没有办法专心的处理他手边的事情，让压力飙升。当眺望的功能太好，员工的满意度也会下降。在开放式空间还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你被迫聆听其他人在讲电话或是对话。 那这种半对话，就是你也不是完全完整的听到，你听到了对方好像在说什么，但是你也不能确定。那这种半对话特别容易让大脑分心，而且也容易创造出误会。在面对工作的时候呢，也增加了我们工作出错的几率。所以呢，今天分享了几个故事，几个观点，来自于大脑喜欢这样工作。我们知道我们的大脑有无限的潜能，等待着被我们开发。我们也知道了大脑会帮我们节能，所以总是啊，很多人做事都是不经大脑的，说话也是不经大脑的，因为我们平常的日常生活都是开启着节能模式在过生活的。那如果呢，要我们提升表现，我们就必须啊，要有意识的去开启应用程式，让我们的 CPU 转起来，让我们的大脑动起来。今天呢，我们也知道了，透过不断去接触新事物，可以让我们的大脑连接到更多更多不一样的东西，加强我们的联想跟创造力。我们也提到了，要适时的让大脑休息，至少每90分钟，每一个半小时，就让大脑好好的休息个10分钟吧。接触绿色植物、大自然，或是听听瀑布流水声，有好好的休息，有刻意休息，才能让我们的工作表现变得更好。同时，我们也回到过去，百万年前人类成型、大脑成型的时候，我们的大脑就是这个样子了。可是现代的生活科技日新月异，我们的大脑有没有跟上呢？借由理解原始大脑需要开阔的眺望空间，以及呢私密隐蔽的藏匿空间，为自己啊打造出适合的工作环境。以上呢就是今天的马克说书想要跟你分享的这一本《大脑喜欢这样工作》。我是马克，也欢迎你五星吹捧、订阅马克说书，还有 follow my Instagram 欧洲的欧，马克杯的马克，欧洲的马克杯，欧马克，和我每天都在日更的 podcast 节目《养成好习惯》。希望我们呢都能透过阅读学习新知，意识到自己的想法，改变行为，掌握自己的命运。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I wish I knew.